好，我们今天呢要开始呢，最后一个大题就是祷告啊，祷告。那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小题目呢，就是什么是祷告啊？我们要给祷告下一个定义，到底什么是祷告？祷告其实简单的说呢，就是人与神中间的对话。啊，就是人打开心门，把自己的心意向神表明，然后在祷告中呢，能够来经历他与我们的同在，或者是祷告中呢，我们可以遇见神。所以呢，同时呢，祷告也是神与人联合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啊，所以说不光是我们跟神有言语或者心意上的交流或者交通，其实祷告呢也是一种工具。这种工具呢最重要是在属灵中与空中掌权的撒旦魔鬼一个征战的最有力的工具。同时呢，祷告呢，就是神要借着我们来完成他的旨意的一个途径啊，一个途径。同时呢，祷告呢也是神对我们的命令，因为我们刚才讲，祷告是神与人沟通或者交通的一个桥梁，所以呢，神希望，他也渴望，同时他也命令啊，我们要借着祷告呢，与他来交流，啊，交流。好，那下面呢，我们就啊分几点呢，我们来看啊祷告。第一点呢，我们要看的是呢，祷告是完成神旨意的一个途径或者工具。我们常常会有一种误会，以为祷告呢是想要改变神的心意呢，来成全我所要的，或者我所想的，或者我所求的东西啊。可是呢，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呢，祷告不是要改变神的心意，而是要将神的心意呢，或者神的旨意呢，借着我们的口能够说出来，因为呢，这个神的旨意呢是不改变的，而神的旨意呢是要祷告，要就是使神的旨意呢成为我们的心意，就是只有当我们的心意与神的旨意完全相合或者一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神的旨意或者神的工作呢，就能够完全，就能够成全。所以，我们祷告是求神的旨意呢，成全在我们身上啊，成全在我们身上。神从来不会隐瞒他的旨意，不论是对我们个人的，或者是对教会的，或者是对整个啊世界。啊，对整个宇宙，它有一个啊完整的计划与旨意，而这个旨意呢，当它向我们显明的时候，可是常常因为我们人的拦阻，而使这个工作呢没有办法完成，所以呢，神就要我们，他把这个神先把这个旨意呢，这个心意呢，先放在我们的心中，然后呢，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一直到当我们心里愿意顺服、臣服于这个神的旨意的时候呢，神就可以开始工作，可以开始呢来完成他的工作。所以呢，祷告其实就是借着，其实就神就是要我们借着祷告，把我们的心意呢符合成神的心意。这个时候呢，神才会动工， 因为神是不勉强人的，神也不会强迫我们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所以呢，只有当我们在祷告中把我们的心意呢完全臣服于神的旨意，当我们明白了解而且呢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呢，神就开始工作。否则的话呢，因为常常会因着我们自己个人的意愿或者个人的很多不顺服而拦阻了神的工作，神就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工作。而只有当我们完全的顺服的时候，完全了解明白而且甘心乐意的顺服的时候呢，在他的旨意当中的时候呢，神就可以开始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以呢，祷告完全是以神为中心的，而不是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说祷告是我们向神求事，这个就是由我们为中心，为中心点来出发，想要求神为我们做一件什么事，或者呢，我们有些要求呢，想要神来替我们成全。可是这里呢，我们就知道，其实祷告最重要的有一点，就是祷告是要完成神的旨意，而且是完全以神为中心的。因为我们以前讲过，一切的事工都是由神开始，而且一系列的事情呢，一切的事工呢，也是由神来结束。所以呢，祷告必须是以为神为中心，或者说以神的旨意为中心的这才是真正的祷告。好，下面第二点呢，我们是祷告是什么？祷告是与神同工我们前面呢，我们已经讲过什么叫解释过什么叫与神同工。我们前面讲过，与神同工呢，并不是说神做一半我们做一半，或者呢他先做我们后做，或者呢他做的时候我们帮他，不是这个意思。与神同工的意思是说，我们是神工作的器皿或者工具我们讲过呢，与神同工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是神工作的耕种的田地，或者所建造的房屋是神在我们这一块土地上或田地上来耕种，我们让他来耕种，然后让他来建造，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是怎么样要才能够成为神工作的器皿呢？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借着祷告，通过祷告，我们才能够成为神工作的器皿。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祷告呢是要使神的旨意呢成就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这块田地呢愿意能够使神来耕种，使神来工作就只有当神改变了我们的心意，圣灵在我们工作改变了我们的心意，我们能够完全的顺服，让神来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呢，神的旨意呢才能够成全。这就是说，祷告是我们与神同工的意思。同时呢，祷告呢可以产生力量。我们以前讲过了，祷告信心中的祷告所以呢，因为我们晓得我们凭着自己我们是不能做的，我们讲一切的工作都是由神来做的，所以呢，我们自己不能做，我们祷告呢是求加添给我们力量，因为在神是凡事都能的，在他加给我们力量了以后呢，我们才有能力去完成神所交托给我们的工作。所以呢，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无法完成，没有能力去完成神所交托给我们的工作的，所以呢，神就加添我们力量，使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我们能够完成 所以呢，就通过祷告，神就把他丰富的生命与能力呢，就加添给我们，补满了我们一切所需要的。这就是我们常常在祷告的神时候呢，说求神加添我们力量，这个意思。不是说我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呢，能够完成神的工作，而是求神经过祷告，使我们成为他一个可以使用、有能力去完成他工作的器皿。啊，同时呢，这个力量呢，可以使我们在为神、与神同工，或者为神做工作的时候呢，可以，因为我们刚才讲过，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当我们工作的时候呢，会遇到撒旦魔鬼的攻击与挑战。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靠着祷告呢，去能够呢胜过啊这些外面的挑战。啊，尼希米盖城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外面的敌人攻击他们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尼希米就是迫切的祷告，然后呢，神就加添了我们的，加添他们的力量，可以完成呢神的啊工作。所以祷告是一种属灵的征战，这我们刚才已经讲过，而且呢是在我们做属灵的工作的时候呢，必须要有祷告来支撑、来托住我们的。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没有祷告就没有工作，少祷告呢少工作，多祷告呢才有多工作，就是这个意思。当你工作的时候呢，你如果没有工作呢，如果你没有祷告呢在后面拖住你的话呢，你是没有办法呢去完成神的工作。所以呢，一个做一个神的工人，祷告呢是绝对必须的啊。就像我们常常说的，一切都是由神的一切的工作呢，都是由祷告开始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祷告，你就没有能力；你没有祷告呢，你就没有呢啊方向，你也不知道如何去做神的工。在祷告里面呢，神就赐下能力啊，神呢，你在祷告中遇见神啊，祷告中呢，你就有了方向，有了能力呢，可以去做啊，神要你所做的工作。啊，这就是说我们第二点呢，我们讲到呢，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与神同工啊，与神同工。好，第三点呢，我们就说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为神预备道路。我们常常说呢，祷告是一条通天的道路。通天就是说，我们的旨意呢，跟神的旨意呢，天上的旨意呢，与地上的我们的心意呢，可以联合。所以祷告是一个桥梁，或者呢是一个道路，一个桥梁，是我们与神的交通的管道。不但是我们与神交通的管道，或者得能力的泉源，而且呢，祷告是呢我们一个蒙福的道路。这条道路，我们刚才讲了，祷告是可以通天的。啊，我们地上的祷告，神在天上了，基督在，神在天上垂听啊。所以呢，我们这祷告是可以通天的。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是一个交通的管道，是一个亲近神的。所以呢，祷告是一条亲近神的道路。我们可以明借着祷告来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借着我们的话语呢，把表达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跟神呢亲近，因为我们明白了解了神的旨意呢，然后就改变我们的旨意，改变我们的心意啊，这就是罗马书讲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了。我们就明白了解，我们就愿意亲近神。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呢，我们就可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我们越是与神的旨意呢契合，彼此呢完全调和在一起的时候呢，神就开始工作了。所以呢，顺服是祷告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我们顺服 就是说把我们的心意改变更新与神的旨意完全契合的时候呢，神就开始工作了。我们刚才讲多祷告就有多工作，不祷告就没有工作。那其中的一个秘诀就是我们顺服下来啊，我们使神的心意，我们使我们的心意完全与神的心意相契合相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神就，这就是蒙神喜悦的道路了。我们刚才讲祷告是一条通天的道路，祷告是一条蒙福的道路，祷告是一条亲近神的道路，祷告也是蒙神喜悦的道路。因为我们已经与完全与神相契合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也讲祷告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就借着祷告，因为我们通天了，我们晓得我们现在是这个，我们讲三重天就是神，就是神居住的地方，可是在三重天跟我们这一重天中间呢，有还有天空有一个啊属灵魔鬼在掌权的地方，所以呢，可是只有祷告能够冲破这个二重天啊，不知道二重天了，就是可以冲破那个空中属灵掌权魔鬼所掌权权势的地方。因为我们可以通天，通天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冲过它，我们可以通过它的拦阻啊，所以祷告可以克服一切的拦阻，就是在这里。因为当我们祷告神的心意要，神的心意要完成的时候呢，魔鬼撒旦一定会来啊，来这个拦阻我们，或者用各样的困难的来阻挡神的旨意来完成。可是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神的旨意呢，怎么样能够冲破这个魔鬼撒旦在空中这个掌权的这个势力呢，就是靠着祷告。所以呢，我们说祷告是一条通天的道路，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冲破所有的环境的魔鬼撒旦在我们身上所加的一切困难一切的拦阻，我们可以冲破它，因为神在天上已经听到了。所以呢，我们讲前面讲过，祷告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最有力的啊工具，就是这个道理。好，所以呢，我们就借着这个祷告，借着这个我们属灵征战的工具呢，我们冲破了这个撒旦这个在属灵上的一切的拦阻。因为怎么样？因为主耶稣已经得胜了，他已经得胜，所以呢，我们有这个祷告的权柄，我们可以得胜，冲破这个天空中属灵魔鬼属灵的掌权的这个权势。我们祷告可以达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祷告一达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这个撒旦魔鬼呢，他就失败，他就晓得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神的旨意与人的旨意呢，就能够相通了。这就是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那个时刻的时候呢，圣殿的幔子呢，圣所与至圣所的幔子呢，列为两半。这条路呢，就是开了一条新的路。这条新的路呢，是可以怎么样？可以我们借着祷告，可以到神的面前，与神面对面的相见面。所以呢，这是一条通天的道路，这是一条得胜的道路。我们可以呢，借着啊这个祷告呢，我们可以达到神的面前啊。所以呢，这是当 只有当我们的神的旨意与我们的旨意能够相通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惧怕了啊。我们刚才讲，我们最主要的是要为在世上呢，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啊，做服事啊，做工作。既然通天的道路已经打通了啊，我们也可以从神那里得到的能力了。所以不论是我们在出去传福音，我们为神侍奉，我们最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就得着了能力了。因为呢，我们已经从这条路已经打通了啊，这条路打通了以后呢，圣灵就现在住在我们心中，我们就可以得到能力了。因为主耶稣已经战胜了魔鬼，所以呢，这是一条得胜的道路啊。所以我们说第三个呢，我们讲到什么是祷告呢？祷告就是一条啊，能够打通到神面前的一条道路，是一条通天的道路，是一条得胜的道路，而且呢，是一条蒙福的道路。因为打通了这个道路以后呢，我们神跟人交通中间再也没有 任何的隔阂或者拦阻了。所以神的意思呢，完全的，我们就能够完全明白神的旨意，而且我们能够完全呢，能够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也甘心乐意的呢，能够为神做工，我们可以为神做工。这个时候呢，我们每一天呢，我们虽然我们还活在地上，可是呢，我们与神，就是像以弗所书的讲，我们现在虽然活着，身体呢，虽然还活在地上，可是我们可以过一个呢，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我们怎么样可以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呢？就是我们已经有打通了这个，我们靠着祷告已经打通了这条通天的道路。我们虽然人的身体呢，我们肉体还活在这个地上，可是呢，我们已经打通了，所以神的旨意我们可以明白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过一个，我们靠着这个能力呢，我们就可以胜过撒旦魔鬼的攻击，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呢，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啊，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呢，我们今天应该在地上呢，活出与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怎么样能够过一在地上呢，能够过一个呢，在地如在天，或者说呢，与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通过祷告。当我们亲近 通过祷告这条这个属天的道路呢，我们可以与神亲近，我们可以神那里呢得到了能力，我们就不再靠着自己去作战，我们靠着这个神加添给我们的能力呢，我们就可以胜过呢地上所有的这一切的环境或者是一切的这个困难，我们就可以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所以这第三点呢，我们就说祷告呢是一条通天的道路，所以我们为这个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祷告呢，我们可以呢与神呢亲近了。好，第四点呢，最后一点呢，祷告是什么？祷告呢是一种生命的流露，我们个人生命的流露或者显现。我们常常讲祷告就像我们呼吸一样，我们要靠着祷告或者与神的交通呢，我们才能够维持或者彰显呢我们生命啊。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活着呢？他一定要呼吸啊。他如果不呼吸呢，就是这个人是死人。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靠着祷告呢，维持与神在灵里面的相交或者呼吸呢，我们才能够呢存活下来。我们刚才讲了，祷告是一种与神的相交，或者与神的对话，或者与神在灵里面，或者在生命里面的一种的这交流啊。因为一个如果没有交流，没有从神那里得到灵里面生命的供应的话呢，我们就会死亡。因为你没有吃东西，你没有呼吸的话呢，你显然你就没有办法存活下去。所以呢，我们借着灵里面的与神的生命的呢交通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呢彰显出来。那借最主要的就是通过祷告，借着祷告在灵里面的生命的，或者我们说祷告就是灵里面生命的彰显。你有了生命，因为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相同的生命，所以呢，只有相同的生命呢，才能够彼此的交通或者交流，才能够沟通啊。我们生命的因着有了生命的连结，我们自然必须会有相同的生命的交通，因为同样的生命呢，才能够同样的有共通的言语呢，才能够彼此的交通，然后呢，才有能够彼此的生命的流露与交换或者显现。所以呢，这就是说，祷告呢，就是生命的交流呢。一方面呢，是我们从神那里呢，借着祷告呢，支取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存活；另外呢，一方面呢，也是使已经神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新的生命呢，可以在我们的灵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呢，可以通行无阻。 当我们里面的这个借着祷告呢，与神呢有这个空这个生命的流露，生命的交通以后呢，我们才可以把它这个生命的活出来。这就是说我们讲的生命的流露，先有借着祷告与神的交通，我们得到了生命的供应，在灵里面生命的供应以后呢，我们才可以把里面的这个生命呢，我们能够流露出来，然后显现在外面。在祷告中呢，或者我们在平常的行事为人中间呢，可以把神的这种圣洁、慈爱、公义的生命呢流露出来。而这个流露出来呢，最重要的呢，就是必须经过祷告啊，必须经过祷告。只有通过祷告了以后呢，我们得到了这个神的公义、圣洁、慈爱的生命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把它在我们在生命中呢能够流露出来，能够彰显出来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我们听过通过祷告呢，我们能够安息在神的里面。当我们一安息的时候呢，我们却可以借着祷告呢，我们可以像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得到了一个重新的一个重新更新的能力啊，这就是能力的来源。所以呢，我们从祷告中，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可以支取神的能力，而支取了这个神的能力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在生命中呢把它彰显出来啊，把它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说呢，祷告是一种生命的，这种是在生灵里面，在生命里面的一种交通，一种生命的流露，借着祷告把生命呢彰显。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小这一个呢，我们稍微做一个简单的回复。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要完成神的旨意啊，使我们的旨意呢与神的旨意呢完全的契合。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与神同工，就是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顺服下来，通过祷告能够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一条通天的道路，让我们的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愿意啊，是一条蒙福的道路，是一条通天的道路，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通行无阻啊。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一种生命的流露，祷告是在灵里面呢，从神那里领受的生命呢，然后我们把这个生命呢，然后再活出来，在外面呢能够活出来。所以呢，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我们是因着神祷告而得到生命，因着祷告而我们能够存活，我们也因着神命令我们呢与他祷告呢，能够与他交通，能够与他同工啊，能够与他同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啊第二个大点，祷告的内容啊，除了刚才我们刚刚已经分享了什么是祷告，那我们下来呢，我们就要看到底祷告中我们需要包括哪一些内容。我们还是从祷告是什么开始，我们来看内容。我们说，既然祷告是要完成神的旨意，而神的旨意呢是神所定的，所以呢，在祷告中呢，必须要包括了神旨意的显明啊。祷告，你要祷告，你要先晓得神的旨意是什么啊。所以呢，祷告必须要包括神的旨意。第二个呢，我们说祷告是生命的流露，所以祷告中呢，你必须要彰显出神的生命，他的公义、圣洁啊等等啊，必须要包括这一些。我们又说祷告是通天的道路，所以呢，这个祷告呢，必须是我们属灵的啊，这个生命的啊，呼吸也可以了，或者是粮食呢也可以，或者是通天的道路的也可以，必须要包括这一些，我们去通过祷告呢，我们才能够存活下来呢。祷告呢也必须要包括啊，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能力啊，我们从哪里来这个能力呢？必须要包括，因为呢我们说祷告呢啊，我们说这个祷告是与神同工的嘛啊，既然神吩咐我们，他给我们能力，我们才能够去做嘛，所以必须包括这些方面啊。 好，那我们去分的下面五点我们来看啊，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好，第一点呢，我们就说我们必须呢，祷告必须包括第一个内容呢，就是认罪。我们刚才讲过了，祷告呢是我们能够与神沟通交通，然后呢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然后能够完成神，借着祷告呢能够完成神的旨意。可是呢，我们知道在交通与神的交通当中呢，最大的拦阻呢，就是因为人如果有罪的话呢，神不会听罪人的祷告。所以罪呢，就是拦阻我们与神交通或者祷告中间呢一个最大的障碍与拦阻。所以呢，我们在祷告以前呢，我们要蒙神交通与神亲近以前呢，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在祷告以前呢，我们必须要赦罪啊，必定要包括赦罪，因为一个罪人的祷告神是不蒙垂听的。而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是因着主的宝血我们罪洗净了，所以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罪被赦免了，所以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借着祷告到神的面前来呢，与神亲近，与神交通啊。所以呢，只有当我们这个罪的重担啊，卸去了，重担呢挪去了以后呢，神的旨意呢才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呢能够显明出来。所以呢，我们说认罪的祷告呢是一个必须的，而且是我们祷告的根基。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必须先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啊。这个时候呢，当把我们与神中间的这个罪的拦阻呢除去了以后呢，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啊。所以这是唯一的道路，我们唯一能够到神的面前就是我们认罪悔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即使像大卫犯了这么大的罪，可是他到神的面前来，他向神认罪悔改啊，所以呢这个神就垂听了啊他的祷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认罪呢必须是要一个啊肯在神的面前认罪的人，我们的祷告呢神才会蒙神的垂听啊。所以呢，诗篇也告诉我们，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所以义人就是没有罪，就是罪除去的人，被神称义的人啊，罪人。所以呢，义人的祷告呢是大有功效，神必能够垂听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第一个啊，这个我们祷告的内容必须要先认罪，然后把我们中间的拦阻与神的拦阻除掉啊，我们才能够啊有一个与神的交通，一条的祷告。好，接下来呢，第二点，祷告的内容呢是包括了祈求。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祈求神就给我们啊。可是呢，我们这个祈求呢，绝对不是妄求。什么叫妄求呢？妄求就是人凭着自己的肉体、血气，或者说情欲啊，或者说想要得到更好的东西来向神求，而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在那里求啊。如果说我们妄求，神就不会答应我们，因为这对我们没有好处。所以呢，我们说祈求呢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祈求呢必须是按着神的旨意来求，或者是说按着神的应许来求啊。我们要求神的心意呢彰显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祈求的时候呢必须有一颗清洁的心。清洁的心就是专一清洁，就是完全是为了神的益处，为了神的荣耀，为了别人的益处呢来求。这个时候呢，神就告诉我们，你们叩门的呢我就必为你们开门，你们祈求的呢我就必定会得着。而不是说为了个人的利益、情欲上的，或者呢自己想要的东西来祈求。所以呢，祈求我们必须要注意， 我们要把这个目标呢定在神的身上与人的身上啊，人的身上。所以呢，我们祈求是表达我们的心愿，心愿愿意神的旨意呢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啊，这是一点。还有呢，我们祈求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在世上，我们物质上，当然身体上是有每日的饮食的啊需要，这个神一定会满足的。我们同时呢，也要为什么祈求呢？也要为我们灵命上的需要。我们刚才讲物质上的需要，我们可以未来祈求。可是我们也可以为我们更需要为我们灵命上的需要呢，我们来祈求。我们祈求我们能够胜过撒旦魔鬼的攻击或者引诱啊，因为我们晓得呢，我们自己的能力呢，我们是不足的。所以呢，我们需要神的帮助，需要神的能力来帮助我们，来胜过这一切的挑战，或者是外界的这些引诱。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自己呢交托给神，让他呢来看顾、来保守、来带领我们。所以呢，一方面我们可以为了我们物质上、生活上的需要啊，我们来求神，也会按照我们所需要的充充足足的供应我们。可是我们不能妄求啊，我们妄求就是说很多你不需要的你要想要得到，这就是妄求。可是我们只要我们需要的，神一定是呢，一定是会供应的啊。同时呢，我们也祈求呢，我们是为了我们灵命上的祈求，我们是为了生命，我们上成长，我们需要的啊，我们可以为神求啊，神也必定会供应我们。同时呢，我们这个灵命上呢，我们是为了逃避啊这个试探，或者说呢，为了这个爱心呢，饶恕啦啊，这些我们都可以向神求啊，神必定会呢按照啊，我们的祷告呢来成全啊，成全我们。所以呢，可是这个祈求呢，另外一点呢就必须要注意呢，就是必须要专一啊。有时候常常我们向神祷告，即使是我们物质上的需要的，或者生命上的、灵命上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太笼统。所以我们祷告这个祈求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呢需要有明确与专一啊，然后我们向神求，神必定会呢啊按照我们的需要呢啊，他赐下啊我们所需要的来供应给我们啊。所以我们说第二点呢啊，我们就是这个祈求就是等于像是叩门的，就是把我们的啊所需要的告诉，其实呢我们还没有开口向神求以前呢，神都已经知道了啊。可是神为什么要我们祈求呢？就是表达我们的心愿，表达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啊，顺服在神的面前啊。等以后呢几天呢，我们会讲到啊，这个祈求神怎么样来呢答应我们的要求，这是以后我们再讲啊。好，下面呢就是代祷啊，代祷呢就是代表或者代替别人的祷告。因为呢，撒母耳上的时刻告诉我们，代祷呢就是为了将神的恩典呢能够向所有的人显现啊，就是万人、别人、所有的人呢能够也同样的得到神的福气，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啊，这就叫代祷。代祷呢，其实呢就是最好的爱与舍己的表现。代祷意思说，我不光是为自己的好处来向神求，而且呢更是为别人的好处。那甚至这个范围呢，不光是包括你的亲友、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甚至你没有不认识的人，为万国。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但要为自己求，也要为所有的人求，包括了神的工人，他们在侍奉的场合，他们的需要，为神的国度，为神的教会，为所有的圣徒呢，为所有甚至在上执政掌权者来求。所以这个代祷者可以是说，为了所有的 还那些没有信的人，他们的福音，他们的灵命，他们的生命，我们来为他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都是君尊的祭司了，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被拣选的族类。那祭司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呢，就是做一个代祷，做一个中保的工作。那主耶稣今天呢，在天上呢，他同样呢，他是做一个代祷的工作。他在天上为我们向父神求，为我们地上的这些人，我们生命呢，在天上呢，为我们地上的求。所以我们知道呢，代祷的这个是我们，这是主耶稣在天上为我们求，这是一个榜样。所以我们在地上呢，同样的也要为万人来求啊，万人来求。从做这个祭司的这个工作呢，这个职事上，我们就知道，其实代祷呢是一个最蒙福的工作。因为呢，你代祷了，不但你别人能够蒙福，而且你自己通过这个代祷的工作呢，你自己呢也能蒙福啊。所以这是代祷的第一个。所以代祷者不但人家得福，而且呢，我们代祷的人呢，我们也能够蒙福。这个代祷者我们能够蒙福呢，常常呢，别人能够从困境中，我们为他代祷，他能够脱离了这个苦境。我们自己呢，也因着代祷呢，我们自己呢，也能够从苦境中呢，能够转回啊。约伯就是最好的例子啊。朋友有苦境，他为他祷告，朋友脱离了苦境，而他自己也是因着代祷呢，能够脱离了苦境。就是说，当我们代祷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把眼光呢放在盯住在自己的难处或者困难上面，而我们能够抬头仰望神的时候呢，我们就自己呢就能够得到了解脱，能够得到了释放。所以代祷是一个非常好的，自己能够脱离了这种困境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通过代祷呢，我们也能够自己呢能够敬虔的度日，平安的度日。因为我们是刚刚讲了，我们代祷的对象呢，甚至包括了那些执政掌权的，只有那些执政掌权的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呢来统治，来管理呢这个社会，让这个社会呢有一个平安的生活的环境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平安的度日啊，平安的度日。所以呢，这个代祷呢，其实这个代祷的人必须要有一个成熟的一个生命。因为什么叫成熟的生命呢？他这个代祷者呢，必须有一个与这个受苦难中的人的生命有一种感同身受，有一种怜悯的心，有一种好像他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愿意为他摆上。所以呢，这个代祷者呢，必须是一个有一个灵命成熟到能够感觉到别人的需要，感觉到别人的痛苦，感觉到别人的这种这种在水深火热当中，这种没有办法脱离的时候呢，我们为他祷告所以能够感觉到他的那种哀痛，那种悲伤所以呢，我们说代祷者他自己的生命呢，就会能够因着为别人祷告呢，他生命呢能够成长，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呢，一个没有对别人生命有感觉的人，他是不会成为一个代祷者的。一个代祷者呢，就像摩西代祷一样，摩西虽然他为他的百姓的悖逆呢，他在那里祷告，可是他呢必须要感同身受，他能够为了站在百姓的地位呢，能够向神求。他甚至说，我跟耶和华求说，我为了他们这些你带他的以色列的百姓呢，我甚至可以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能够涂抹。他愿意他牺牲所以我们说代祷者一定是一个有爱心、有怜悯、有同情心，甚至愿意舍己的人一个舍己的人。所以呢，祷告中的我们刚刚讲到祈求，现在讲的祈求是为自己的需要，为国度的需要去代祷呢是为别人来求所以代祷呢是第三个这个祷告中的内容。